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说到管理财富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不晓得你们心里面会不会想啊，我不懂理财，因为呢我不会投资，或者是说反正我也没买股票，也没有买基金，这些事情呢都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是我们现在是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所以根本都不去需要去想一些理财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可能都代表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或把这个投资呢当作是财富的管理。其实呢，投资是财富管理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不投资，但是呢我们不可以不去管理我们财富。任何人得到收入之后呢，无论他可能是他全部的花掉，也可能是他把部分的呢存起来啊，有的人可能有十一奉献，有的呢可能是借款啊，借卡来借钱啊，来花费做他所有日常的开销啊，有的呢是要把钱存到哪一样的什么样的一个储蓄的商品里面去，放到什么样的账户里面去，这些呢都是我们天天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去面对的抉择，要去面对的问题。可能有些基督徒认为财富的管理呢是很不属灵的事情，因为呢讲到钱财呢是万物之根，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钱财是万物之根，不是，那是什么？圣经怎么说？贪财才是万物之根是贪财，不是钱财。那这里讲到是贪恋才是万物之根。事实上钱财财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它本身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贪恋的话呢，我们贪恋金钱，贪恋钱财就成为万物之根。正如十诫里面中有一诫列我们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竹碑、牛犊，并他借所有的。这里是讲到我们不要去贪恋，是警戒我们不要有贪恋的心，因为人金钱之间的这些关系，其实呢是可以反映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管理使用我们的金钱，其实表现出我们内在里面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如何使用金钱，我们怎么样去管理财富，如何在财富上蒙到神的祝福，或者是我们使用财富来祝福别人，或是我们受到这个金钱的辖制或者是捆绑，常常感到忧虑，或者是感到有压力，这些不同财富管理的这种抉择呢，都代表背后不同的价值观。刚才讲到有些基督徒对财富的管理呢认为是属灵的可以说是一种贫穷的神学，认为呢财富邪恶的，至于花钱的时候呢内心里面都有一丝丝的这些罪恶感，那认定呢敬虔爱神的人呢一定是要贫穷的，那有钱的人呢就一定是不敬虔的，那他之所以要奉献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是不得不做的。那相对的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基督徒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来做财富的管理，他认为是一种成功的神学，认为财富就是神祝福的一种表征，因此呢他花钱的时候很大方，毫无顾忌，因为呢这些都是神给他的，神赐福给他的，那他认为财富是神所赐福人的。所以呢当一个人他越爱神，他越敬虔的时候呢，人就会让他得到更多的财富，让他更富有。相对来说他认为不敬虔的人，他们就没有得到在财富上的富足，因为神没有祝福他，所以呢以至于他是贫穷。那他们奉献的动机呢也是为了要得到神更多的财富，神更多的祝福，然后得到更多的财富。关于看到有不同的对财富的管理这种方式，可以看出来背后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样子，把神放在他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箴言来明白管理财富的智慧，而箴言所说的智慧并不是讲到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聪明，并不是要箴言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得到致富的一本书，而是要我们得着智慧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管理财富，用敬畏神的这种方式来管理我们的财富，就是说我们用敬畏神的态度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一起来祷告。当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来进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谢谢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神的眼中可以完人，这都是这位在神宝座的羔羊所成就的。主，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不仅是要把我们的从你所得的奉献、所得的财物，我们奉献给你，我们更是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奉献给你。主，让我们有个敬畏的心、领受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让我们不成为我们骄傲的知识，乃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愿意让被圣灵来敞开，让圣灵来更新。我愿我们今天的崇拜能够成为一切都是敬拜你，让我们今天的崇拜都高举你的名，让我们今天的崇拜都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首先呢，我们要从箴言里面能够看见，要来明白我们一切的财富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一起来念箴言三章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犹太人的他农作物呢，他在一年当中最早收成的呢是大麦。每一年犹太人他们在月历上的第一个月啊，犹太人的第一个月正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月四月的时候。那这时候呢，犹太人他们会收割大麦，是他们收割大麦的季节。那他们收割大麦的时候呢，会先把其中啊最先成熟的呢，把它啊收集成一捆。啊，这样带到会幕里面交给祭司，连同其他啊没有残疾的羔羊或者其他的祭物一起来献给神。当犹太人献上这一捆大麦的时候呢，那所代表的其实呢，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农作物，不论是小麦、葡萄等等这些农作物呢，都还没有开始收成。但犹太人之所以呢，这个时候把这一捆的大麦奉献给神，是表明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得的所收成的呢，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他们，所以他们所收成的这些农作物呢，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愿意借着这样子的奉献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感谢，也表明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当我们在当大卫他在奉献圣殿的时候，他曾经这么说过，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既然能够如此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当时在大卫的带领下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愿意的把他们所拥有的奉献到圣殿里面来建造这个圣殿，这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拥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他们现在的奉献不过是把从神得到的再奉献给神。今天我们信主，我们归属于神啊，这样的意义是代表着主权的移转，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生命的主权的移转，也包含了财务的主权的移转，我们都要把这些的主权移转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要来清楚明白，神是我们钱财的拥有者，神只不过是把这些他的财富，他所拥有的这些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神是拥有者，而我们是他的管家。所以我们对金钱，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认知，知道神是拥有者，我们是管家，这样子我们才会对财富的管理有正确的态度。在我跟 Nikki 刚结婚的时候呢，那因为开始两个人一起过生活，那常常需要买菜等等，那我们就需要一部车。当时呢，我还是学生，所以就买了一部四年老的二手车。在外观上呢，虽然看起来还是有点破旧，但是是我自己呢拥有的第一部车，所以呢我就把它当成是宝贝来看。一到周末呢，我就去自己就来洗车，而且还自己来打蜡。不是到那个自动洗车店里面去打蜡，是我自己来打蜡，所以呢爱洗得不得了。有一次，因为那个当时呢车都是停在外面，有一次停车呢就不小心刮掉了一小块漆，当时呢我就非常的难过，还难过了好几天。我相信当时如果有人想要跟我借车的话，我大概是不会借给他的，即使要借给他呢，我也是非常勉强的，很为难的才会借给他。也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那教会我们当时教会还有另外有一个长老叫沈宗立江宪，他是当时先民的教授。江宪呢有一次呢，他的太太 Amy 就来教会要来接我，给我一个 ride 回家，然后就在教会停车场等他们。等到车子来的时候呢，我看到，然后我准备上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刚刚新买的车子呢却被撞了，就凹洞。那我就上车的时候就问 Amy 说怎么一回事， Amy 就告诉我说，他的先生呢把这辆车呢借给教会的学生去参加一个冬令会，那时候是冬天下雪，然后车子回来的时候呢就变成是现在这个样子，车头前面凹了一个洞。那我就很好奇的问他说，你不是还有另外一辆旧的车吗？你怎么不把旧的车借给学生？ Amy 当时的回答呢，就让我永远不会忘记。Amy 回答说，这样说，我们的车子呢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不管是可以借新的跟借旧的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就把新的车子，而且性能比较好，要让学生在开车的时候比较有安全，所以呢就把新车借给他们。即使被学生撞了，他们也不会心疼，因为这部车是属于神的，而不是他们。也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要借给学生一点都不困难。他们这辆车被学生撞坏了，也不会觉得心疼。相对来说，我就不一样。我呢是觉得这部车是我的，我要借给别人是很困难、很为难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读经、祷告是跟生命有关的，所以呢，读经跟祷告呢是属灵的、好的。可是我们自己的财务呢，是我们自己的，这都是我们自己做决定。所以呢，财务呢是属世的事情，好像是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自己来支付、来支配。当我们这样子认为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有属世跟属灵的分别，我们就会过着一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呢脱节的一种生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先认清楚一个观念，就是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当我们有这样的观点跟认知之后，无论我们是去赚钱，我们是去做投资，我们的开销， 我们的支出、我们的储蓄等等各方面的决定，其实这些决定呢，就会像我们奉献的决定一样属灵的。我们管理财富和读经祷告一样，都是为神做的，在敬拜神。只有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属神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财富有正确的观念跟态度。一切的财富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交由我们来管理，我们是神的管家。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从箴言里面来看，我们作为神的管家，我们有几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啊。第一个呢是讲到奉献，我们一起来念，还是一样，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再来念一次。你要以财物和且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前面已经讲了，犹太人他们出手节的意义就是把一捆出手的大麦献给神，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收成都是神所赐的，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献上出手的农作物来表达对神的感谢。他们知道神才是真正的拥有者，他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所以他们愿意在出手节的时候来献祭给神。如果我给跟一个人要100块钱，请他再把他的口袋里面的100块钱掏出来给我，这个人就会想到他这100块钱为什么要给我，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他会先想想自己有什么样的需要，如果他自己不需要，他也要想为什么我值得让他把这100块给我，我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会东想西想，然后最后呢还是把这100块钱留给他自己，因为这是他的。他会很对于要把100块钱掏出来，从他口袋里面掏出来是非常困难。但是相对的，如果说今天我先把1000块钱给他，那我再请他把100块钱给我，对他来说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因为他知道这100块钱原来并不是属于他的，是我的。所以他在把这100块钱给我的时候，他一点困难都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奉献也是这样子，神要我们做十一奉献，并不是神缺这些钱需要我们来奉献，而是神要让我们在这个奉献上面来表明这个财务主权的移转。我们不是这个财务的拥有者，我们是这个财务的管家，我们奉献只是把于神的还给神，来表明这个主权的移转。我们这样子做是甘心乐意的，因为这原来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也不是想要借着奉献从神那里要得到更多的祝福，想要更多的财富，带着一个功利的心态来做十一的奉献。有一个生意人，他有一次听到牧师讲道，在讲道当中呢，鼓励弟兄姐妹要把所得的1/10拿出来奉献。牧师说，在上帝呢，特别呢，在圣经里面有应许，要信实的把11奉献奉献出来给神的人，他必定会赐福给他。神承诺要开天上的窗户，要把更多的福分倾倒在这样的人身上。而且这个牧师还说到，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并没有说你们可以来试试我，唯有在奉献这件事情上神说你要来试试我，所以呢他鼓励大家不妨就用奉献这件事情来试试。那当时呢就有一位生意人，他刚刚呢投资了一笔钱在建造一个工厂，每天呢都在为他的生意这件事情祷告。一听到牧师有这样子说呢，他就决心呢试试看。第一个月的收入呢，刚开张的生意呢，就把这些收入呢就把1/10分别出来，然后呢奉献给神。当时呢因为他们所开发的产品知名度还不高，买的人也不多，所以呢赚的钱有限，他就恭恭敬敬地把这1/10呢奉献到教堂里面去。以后呢他每个月呢也都是这样子照着这样的方式每个月都奉献。一年之后呢，他的生意越做越好，越来越有起色越多的人呢喜欢他的产品，所以呢他的订单呢也是不断地涌进来，以至于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他就很高兴地跑去跟牧师说，牧师，你说的真的是对的，神是一个信实的，果然呢照着他的应许，把神的福气呢都倾倒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他就跪下来祷告，跟神说感谢上帝，愿意呢每一个月呢把当献的1/10呢都在每一个月呢都奉献给神，而且他更愿意欢欢喜喜来遵守神的命令赚的越多也奉献的越也愿意奉献的越多。几年过后呢，这个生意人生意呢越来越好，他不光是扩产，而且他还并购了别家的公司，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个时候呢，因为呢他的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忙碌了，所以呢就渐渐少来教会了。但是呢有件事情他没有忘记，就是十一奉献，他仍然按时呢寄到教会里面去。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呢他奉献的数字呢已经相当大了，已经是当初的是几十倍了。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生意人又跑来找牧师说，牧师说，牧师，我觉得这十一奉献呢这个规定呢不太合理，没钱的时候呢奉献10/10呢才不过几千块钱，现在我每个月要奉献的1/10呢就要是好几十万，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奉献的1/10，仍然还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比教会里面其他人都还是多的。所以他就跟牧师说，我奉献实在太多了，那牧师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我这样的问题。他不断的呢跟牧师说， 牧师呢熬不过去这个生意人执着的请求，那就说看来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有牧师就说，求神要在天上的福分把钱倾倒在这个人身上，让他少赚一点，这样子呢他就以后就不需要奉献这么多。我们自己在奉献的时候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认为当我想要奉献多的时候，我是期盼着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对神的认识和真理的认识也是随着在增加，也把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位置不断的在做调整，也因而也改变了整个我关于收支管理的这个方式。最先呢想要做一个乖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我也有十一奉献，但是我用钱的方式呢次序呢是拿到收入以后呢先花钱，先做开销，然后呢有剩余的呢再优先为自己做储蓄存钱，有足够的安全感了之后呢我才会愿意做十一奉献。如果不幸呢这个月的花销太多了，那怎么样？哪一个东西会先被排挤掉？就是十一奉献会被排挤掉。所以呢，我的当时的十一的奉献呢，并不是很稳定。如果连储蓄都没有办法稳定做到的话，那连十一奉献就更不用谈。那后来慢慢知道，要把神对神的十一奉献摆在对自己的储蓄之前。所以呢，我用钱的次序呢就改变了。但还是一样先花钱，但是花钱的时候呢没有预算的概念，同时还是一样随性的去花，有多余的我就会优先的尽量拿去做十一的奉献。但如果说花的太多了，十一奉献不够了，那也是没办法，因为我连自己储蓄的钱完全都没有。可是呢当我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想到主啊，我已经是这样尽钱爱你，我宁可牺牲存款也要先奉献，但为什么你都没有来祝福我，让我有多余的钱可以来存款。其实呢问题不是出在神，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收入是固定的，相对来说十一奉献也是固定的，那储蓄的钱有时多时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支出的关系。因为所以呢我还是把花钱决定放在对十一奉献之前，把自己放在人之前。后来也是因为明白了箴言三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后来才成为第三种的模式。当有收入的时候，或者是我的父母亲亲朋好友要给我的红包或是任何的赠金，我都是先做十一奉献，把钱先分别出来，然后再按着既定的储蓄的计划扣除每一个月应当储蓄的金额，剩下有多少钱还是我能够支配的金额。但是在这里确实有个关键，就是要事先的知道到底有多少钱要拿来作为储蓄的，有多少钱可以作为开销的。这里就说到我们作为神的管家的第二项责任，就是要讲到我们要清楚的料理。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27章23节24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的羊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在所罗门王时代的时候，有许多人拥有许多的这些牲畜牛羊等等，这些呢就是他们的财富。所以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资产是脱离不了到底他拥有多少的牛跟羊，他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详细清楚的知道牛羊的情况是如何。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要详细知道我们的资产的情况是如何，我们的钱是跑到哪里去了，是花到哪里去了。牧羊人要知道他的牛羊的情况在哪里，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我们要有账本的记录。当我们有记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财务上的危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像我以前那样子，曾经有感慨过，咦，我的钱到底是花到哪里去了，明明有这么多的钱，怎么这个月还是不够。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做好财务的规划，财务的计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做记账的事情，记账也是属于一个属灵的事情，因为这是神所吩咐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要好好的来记账，能够明白我们花费的情况，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去对应去调整。但是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记账或者是我们做家庭的财务的管理的时候呢，记账这些事情只不过是一个手段，它不是一个目的。目的呢，只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他真实收支跟财务的情况。如果我们对于这些的财务我们能够掌握住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很精准的把每一笔都很清清楚楚的记下来，我们不需要做到那么精确，但是我们确实要能够掌握住整个金钱的流向是如何。千万不要把记账这件事情落入成为一个法利赛人律法的主义，把记账当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记账上面，却没有好好的去了解我们记账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很多的弟兄 姐妹，我们之所以在金钱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的钱不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收入不够，乃是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钱花到哪里去。所以呢，一个能够有一个记账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可以量入为出。我们要抓住的是怎么样做好管理财富顺境的原则，而不是死守着方式方法，把记账当成是最高的标准，然后呢，就成为我们夫妻之间彼此的要求、彼此的争吵的一种问题的发生。神把他的财富赐给我们，我们要做好神的管家，我们要好好的来料理、来管理。我们要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怎么样去使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来规划我们的支出。我们一起来念箴言21:5，殷勤筹划的不是丰裕，乃是急躁的必致缺乏。我们想要在财务上不缺乏，不在于要赚多少钱，而在于是如何的花钱。刚刚已经有说到了，所以呢，想要不缺乏，我们就需要必须仔细的好好的规划我们到底有多少钱可以去开销、去花费。箴言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凝视急躁的都必缺乏。那现在中文本就把它翻译成，行为冲动的人会造成贫苦。那就是说，我们在不论我们是在买东西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在管理的上面，我们在做投资的决定上面，当我们是很冲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自己的贫穷。那行事急躁也是说到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规划，常常呢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去做这些事情，特别是在花钱这件事情上面，更会带来我们许多的后遗症跟后果。因为我们才刚刚这几天，我们才刚刚过了这个中国的11/12的购物节。根据阿里巴巴的这个天猫所记载告诉我们，公布的是在当天00:10，就只有10秒的时间，整个交易额就超过了10亿人民币。而那一天呢，全天的交易额超过了1600人民币。下一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要到感恩节，感恩节之后是什么？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之后呢，特别是弟兄们都知道礼拜一是什么？ Cyber Monday。 这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商品的促销的活动，为的是什么？要让我们能够立刻就买下它。这些呢，不论是打折、是促销、是优惠，都是要让我们呢立即的就是做了这个购买的这个决定，让我们呢在这些诱惑下面呢失去了我们可以理智的去做判断什么东西是想要的，什么东西是需要的。以至于呢，我们常常呢看到这些折扣以后呢，就会认为如果这次不买呢，我就要花更多的钱买，所以呢这个优惠的期限一过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办法省钱了。现在买呢是可以省更多的钱，如果现在不买以后就更贵了。完全呢我们不会去想到买这些东西呢到底是需要的还是这些是想要的。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还听过在我们 Pittsburgh 以前还有 Circuit City 商店，那是很久以前的，有点像类似像 Best Buy 的。后来呢有一阵子呢他们就是经营不善，所以呢他们就要整个就要关闭了，他们就有这个关店大拍卖。很多事情呢，很多的商品呢都是超过50%以上，甚至更多，那个折扣更多。所以呢我就很兴奋去看，如果发现很多东西真的是很便宜，那只要花不到1/3的钱就可以买到。所以呢我就想这个也买那个也买，我就买了很多是关于电脑的线啊、游戏器的线啊、遥控器啊、耳机啊等等。那我觉得呢，我那时候真的是赚的很多，太划算了。结果呢，最近我们在整理房子的时候，整理有地下室的时候，打开一个抽屉里面一看，哇，那时候都是我那时候买的，竟然连那个包装都没有拆，还是完整的。因为呢，买回来以后呢，根本就是没有需要，都没有用到。结果是因小失大，省的小钱呢，就是浪费了大钱。我跟 Miki 刚结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师母呢，就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她每次看到衣服的时候，想要买的时候呢，都会问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牧师，就说：“我这个可以买吗？我那个可以买吗？”那牧师当时的牧师就被他问得很烦，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为这个买还是不买的问题呢，就两个关系就弄得很僵。后来呢，牧师有一次呢，就告诉他，以后呢，你就要买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再问我了，问你自己。然后你问你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一定要买吗？如果要还是要买的话呢，你再问第二个问题，非买不可吗？如果还是一定要买的话呢，你再问第三个问题，不买会死吗？所以那个师母，当时的师母就说，往往回答完这三个问题以后呢，很多东西怎么样，都已经放回去了。并不是说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问这样的问题呢，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就好像箴言21里面所说的，凝视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我后来呢自己也亲身经历了很多这些关于这方面的。所以呢，我觉得不光是姐妹买衣服的时候要问这三个问题，一定要买吗？不买可以吗？非买不可以吗？然后不买会死吗？但是我发现呢，其实呢，弟兄在买智能电器的时候呢，更是要问这三个问题。最后我们要来看 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做好神的管家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借贷。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22章第7节：富户管理穷人，现在的是债主的仆人。在这里说明的很清楚，只要当我们举债的时候，从此我们工作赚的钱有一部分必须要是付给这个债主，因此呢，就让我们成为这个债主的仆人，我们是为他工作的，不是为神工作的。也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债主是成为我们的主人。耶稣也曾经说过，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不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我们啊，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讲到我们一个人不可以有侍奉两个。今天我们已经把人作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不能再把其他的作为我们的主，也是啊，不要让别人成为我们的债主。当这样子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借贷了？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是，当我们借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借贷这件事情啊，让别人成为我们的主人？就是说，借贷这件事情本身，它的资产跟我们的负债，是不是成为我们是亏欠的，以至于呢我们就成为别人的仆人，他成为我们的主人。举一个例子好了，像买房子这件事情啊，我们本身如果已经有投期款，然后我们借贷的时候呢，并不是整个房子，而是其中的一部分来借贷。但一般来说，房子是比较有稳定的价值，即使是我们临时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没有工作了，那我们可以马上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还是能够把所有的钱能够还给这个银行。基本上来说，我们是没有借债，那不会成为这个银行不会成为是我们的主人，因为我们随时都能够有还金。所以我们对于有房子这件事情，即使失去工作了，也不会去担忧。但另外的一些事情，对于借贷买一个车子，情况又不一样了。虽然也是借贷，当我们那一天去买车子的时候，开出来了，当天后悔了，再回开。把车开回去给dealer，能不能够原价卖给他？因为车子会折价，所以呢，当用贷款去买车子的时候，本身它的价值没有办法足以卖掉之余，还整个的负债，所以呢，我们就变成是欠钱，所以呢，我们就会为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担心，如果工作没有了，就没有办法能够还清，我们就会为这件事情担忧。所以我们要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去想，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让别人，我会不会成为他的仆人？除了神以外，有另外的主。所以在这边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借贷。其实买房子这件事情，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能力，刚刚已经讲了，借贷的时候不能超过我们的能力。有基督徒的这个管理财富的这个专家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到我们房屋贷款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房屋总价的70%，比如说我们的投期款至少要30%以上。然后又说到贷款以后呢，我们家庭的总负债不会超过这总资产的50%，所以呢，只有一半的钱，一半是用贷款而来的，所以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财富呢，是超过这些借贷的钱，所以能够立即的还，而且每个月要还的这个贷款的钱呢，不会超过每一个月固定收入的30%。我想他说到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我们用3-5-7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帮助我们，避免我们因为贷款太多了，高估了我们自己还款的能力还有稳定性，至于我们落入到还不起的贷款里面，让别人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是为了钱而去忙碌，失去了神所赐给我们的难，神所赐给我们的富足，是不加忧虑的。当我们用管家这样的心态来管理我们的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想到一切的财富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奉献表明了一个主权的移转，不是为了想要得到更多的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神有求于我们的，乃是我们过去忠心。我们在财务上面的管理，无论是开销，无论是投资，无论是做任何的安排，我们都是先来祷告神，问神，因为知道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当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为这些事情安排，当我们去做财富管理的时候，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这些都是为了神做的，这些我们所做的财富管理的任何的这些决定，都是在敬拜神。箴言不断地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在管理财富的时候，都是用一种敬畏神的态度去做这些事情，等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能够知道如何度我们在世继续的人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若是还有哪些地方，有哪些想到是我们自己是属于神的，我们听了箴言所告诉我们的以后，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所有的财务的这些主人借着祷告都告诉神，这都是不再是属于我自己，属于神，不再是自身的考量来做财富的决定，是想到是为神管理这些财富，要来寻求神的带领，神的心意来做每个决定。当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感谢你，谢你啊，知道有恩典有怜悯你的神，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把赚取的能力赐给我。
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是财务的主，我们是你管家，让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都有关于财富处理的事情、管理的问题，我们都能够来寻求你，抱着你的心意来安排、来规划。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在敬拜你、在荣耀，让我们能够享受的来为你、来管理这些事情。让我们期待着，当我们再见你的时候，会来对我们说：“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到我里面来，跟我一享受神的快乐。”我们盼这一天的到，盼神的召你，告诉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在这边我们。